我们赶快进入讨论案。第一案是，有没有办法请李教授？您李秉颖教授，您也到了，你可以直接跟我们介绍这个药吗？好，谢谢。
白霜慢性，它是它在分类上属于菌分子抗生素。那这菌分子抗生素，它的原型药就是红霉素。那它现在这个是想要进那个 IV 进行注射进行的白霜慢性。啊，这个 IV 进行的注射的进行的白霜慢性，其实是我以前常常要求药厂要进，啊，他们不进，为什么呢？因为静脉注射这种药，它比较适，它的适应症主要就是那一种不能口服的，不能是吃，因为那个菌分子抗生素有很多是可以吃的，啊，只有在重症用的呼吸器啊、呼吸衰竭，它没有办法吃口服的时候，你就是要用静脉注射，啊，这种病人蛮少的，主要就是退伍军人症啊，退伍军人症通常都很厉害啊，都老人症。啊，他没办法吃，可是就只有这个药最有效。现在当然有其他的药，但以前只有这个药。啊，那时候就是必须要静脉注射红霉素。啊，红霉素的刺激性很强，他打了以后非常痛，即使慢慢逼住，他还是很痛。打了以后，常常静脉就会静脉栓塞，就毁掉了。这在我们小孩子特别严重啊，就静脉毁掉一个，不知道要再打再吃吗？他已经没有血管可以打了。啊，可是这个市场蛮小的，所以这个其实在以前就很久以前就有类似的产品，可是一直没有进台湾。可是现在就是因为那个现在有一些证据显示说，这个药其实可以用在其他方面，有很多研究他都发现说，虽然是肺炎链球菌肺炎或者其他严重细菌感染引起来的肺炎，加了这个菌分子抗生素以后，它的死亡率会降低。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因为这个菌分子抗生素抗药性非常多，啊，它对肺炎链球菌抗药性也很多，可是用在肺炎链球菌肺炎，它却可以降低它的死亡率。啊，这是一个 puzzle， 一共有三个理论。第一个理论是说，这些细菌性肺炎的人可能有混合感染到棉浆菌、PE 菌这些，啊，你菌分子抗生素可以对抗那些细菌，所以它就变成会减少死亡率。
我是觉得我
气。啊，第二个理论是说，菌分子抗生素有抗发炎的效果，它抑制了肺炎发炎的反应，所以它的预后会变好。第三个理论是我最相信的，就是菌分子抗生素可以抑制细菌那个生物膜的形成 ，biofilm。生物膜我们现在知道说，很多难产的感染，包括化脓性的感染，是抗生素效果会受到限制，是因为细菌分泌出生物膜把自己包在里面，让你的抗体免疫系统跟你的抗生素都没有办法作用到。那个菌分子抗生素可以破坏生物膜的形成，抑制生物膜的形成。我认为这个是它最后的基准，所以它在这方面就变成一种辅助性的治疗。啊，这种严重的细菌性肺炎通常都是重症，重症的病人通常是没有办法口服啊 ，ICU 的病人，所以就要用到这种注射抗生素。那所以它变成说，我最近帮儿童感染症医协会写的那个肺炎治疗指引，我们现在都有写，严重的肺炎应该考虑加上这个注射型的那个菌分子抗生素，这个是对病人的死亡率是有改善的效果。那所以变成它的indication变多了。那这个 clarithromycin 其实还有另外一些特点，好像它常常用来治疗胃溃疡。它胃溃疡是一种幽门杆菌的感染，可是这个大概不会用到那个注射型的。还有一种就是它对于那个非结核的分子杆菌特别有效，它几乎就是第一线的治疗。那非结核的分子杆菌，它是免疫功能不全，尤其是艾滋病人常见的就很难产的慢性肺炎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然后呢，可能在急性发病的时候说不定会用到这个药，可是在这种分子杆菌引起来的肺炎，它治疗会很久，因为它是因为功能慢，它可能会治疗一年甚至超过一年。不过它通常就是在门诊这样子用好的药，只有在急性期的时候会用到静脉注射的药。所以整个讲起来呢，就静脉注射的菌分子抗生素，它主要的适应症就是那种严重的再有菌联症， 然后就是严重的细菌性肺炎，然后肺结核的分子杆菌感染这些。那在医学上，在临床医学医疗上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必要。我很高兴，这终于有那个药厂愿意进这个药，因为以前一直因为它没有办法获利的关系，一直没有办法进台湾。以上是我的理解。
好，那这样的说明有其他代表？
不能再错了。
OK， 谢哎，好，黄代表。
就是他这个一般的剂量在成人方面，其实每日就是一光。可是我看他在几部规定里面，一光他其实就把它列入高剂量，就要被感染隔离后才可以使用。所以这个几乎就是所有的病人都要被感染。
对对对，
让他上。
他是大于超过一光的意思啊。
他一般剂量就是一光、
啊，所以他应该不是大于。我不知道几部规定是不是把它写成大
大于、
嗯，
超过而不等于的话就不算。
然后听到说，
因为他建议就是一光，
价格是这样子，而且这样子没有人讲。
这是因为这个计分子抗生素其实有一些试验性的治疗，但短期哦，那个像那个艾希说慢性跟格雷说慢性，我们发现说它因为它安全性蛮高的哦，在一开始就给他用三四倍，好像会。效果比较好，可是这个是有一点风险，而且是试验性的治疗，所以他才会这样特别写。通常我们是不会用特别高剂量的治疗。
好，对，因为优秀好，黄代表。
想请教李教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注射的比口服效果好，那因为口服一般有限时间，那如果注射是不是可以缩短这个疗程？
没有办法，注射主要就是为了，它主要是为了口服。没有办法口服的病人，因为他的 bioavailability 其实是蛮好的。你看他的口服跟那个注射的建议剂量就它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的那个一般肺炎的概念都是写说用十天，不管是口服或者是注射，都是用十天。啊，如果碰到那个什么分子杆菌感染或者是退伍纪念症，就会更久。退伍纪念症通常要用到三个礼拜或更久。
好，那这个因为一般剂量跟这个我们这里定义的最用高剂量好像有重叠之处，好像有一点点小矛盾，所以我们就把每日成人每日剂量大于一克，好定义是这样哈，就是把等于拿掉。
儿童
也是大于十五，好每公斤十五 milligram。好，谢谢，是朱代表。
书里面的财务预估，第一年5000、9000这样的，是用什么样做一个基础？然后取代现有药品2/4、3/1，这个是怎么估算出来？
好 ，HTA， 请麻烦补充一下。
这是 HTA 的估算还是？
根据 HTA 报告，对，就 CDE 的同仁来做。啊，请说明。
目前就是以那个。NTM 住院的人次跟肺炎的住院人次去做估算，去假设会用在这样的情境上面。然后在 NTM 就是非结核分子杆菌的部分，市占率大概是50%到60%，那市占率预估是30%到50%，会大概会100%。然后所以整体的使用人次大概就是5000人到17000人。
他在讲说担心你撑不下去。
说道歉他会生气，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是说很不舍你。
取代的药物是什么
药？谢谢。
NTM 的部分，根据临床医师的咨询，主要会取代的是卡巴佩内内的药物跟这个阿米卡辛。然后目前肺炎的部分，经考量，它可能会逐渐从那个口服原来口服剂型会转成 IV 剂型。
好，这样好了，因为既然黄代表都问出这，下次我们把这个。还是有一些财务冲击跟有取代的部分，就列在下面，好吗？就列出来，列出来。
那这个没关系，就是说下一次其他的案件可能列出来，那这个案件是个补充资料。请健保署补充。
我们公布的会议记录的时候，就把这个资料加进去。
因为这部分资料，我觉得就是说。以后我们其实会参考，比如说这个新的药进来以后，它的财务冲击状况跟当初的预估一不一样，或者说它会取代哪些药物，大家回溯回来可以去做一些 review。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这里把它列得比较清楚。那这边因为没有列，所以我说
这个是很重要，但我也不能确定每一次都可以非常清楚的吧。药品实在太广泛了，疾病感染也是非常的很多样性，有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把会取代？那整个下来取代比例，这个问题就越来就是 越困难。好，能做的东西就把它做出来。
你说这个，因为你总有一个数字240万嘛，310万嘛，所以它总
要
有一个标的去做。
可取代的现有品项哈，我们会把它捕猎出来，然后捕出来的时候，就是说要捕的时候，请教李秉颖教授，就是确认内容哈。那在这一次的会议记录公布的时候，就同时列出来。好，谢谢。那个
不是提醒一下，要依据适应症来描述哦，不同的适应症可取代药品可能会不一样。
对，所以我刚刚也讲说，要把取代药品这个东西可以延伸到一个研究去了，所以能做的我们就做。那他当初根据什么来做估算？至少可以根据估算的部分把它表示出来，这样好吗？好，就是他计算的基础了，好，计算的基础。好。